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你生命中有没有经历想要放弃的时候啊？我想呢，大部分的人都有。有时候我们觉得实在是太疲惫了，许多事情努力了很久，为什么总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呢？因此我们想放弃。一段感情为什么会如此的波折？我们想放弃。一个好像是很好的目标，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达不到，也很想放弃。还有对自己的期望也总是觉得很难满意，有时也想放弃。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更像耶稣基督，但也常常容易被律法主义所捆绑。我们深知除了主，靠着主，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做什么，但是我们却也觉得信了主之后，我们当然呢要为主大发热心，当然呢要听主的声音，要走在神的心意中，要能够为主得人。但是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哦，如果我们是靠着自己的力量，那么终究呢，我们会觉得疲惫不堪。但是如何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呢？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一颗平静安稳的心，这是需要天天操练的。往往人的记忆呢，很容易停留在一些失败的或者是受伤的回忆，却很难记住那美好的、那成功的、那让人呢喜悦的一些回忆哦。但是当我们总是被过去的这一些不愉快所缠绕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刘文在操练呢，我的生命有许多我觉得过去自己所难以承受的，但是呢，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走到今天。我看见呢，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当我们连自己都觉得很不满意自己，觉得自己很不堪，很想放弃自己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神他不会放弃我们的，他不会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是不好的，从此呢，他也不再去建造我们，或者是修补我们。虽然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破败的器皿，但是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神莫大的能力。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无论你现在处在生命的什么样的光景当中，要知道神总是要修复你，神要建立你，不是要拆毁你。神要修补你，要修复你生命中这一切的破碎，而且他要使你的生命更加的丰盛。神的爱从来不会远离。我们如何看自己，或别人如何看我们，并不重要。我们真正要学习的是神是如何看我们的。他创造你，他说甚好，他看你是好的， 纵使我们看自己是不好的。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修补而非撇弃，经文在加太书第六章第一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其中说道：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修补而非撇弃。好几年前，一名怒火中烧的男子冲进阿姆斯特丹里奇克博物馆，找到雷姆布兰特的名画《夜间的守望者》之后，就掏出预藏的小刀，莫名其妙地横加破坏，直到被人制止时，那一幅画早已经面目全非了。过了不久，一个癫狂充满敌意的人溜进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用铁锤无情地击打雕刻大师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圣母抱基督尸体》的圣像，两件艺术珍品横遭严重的伤害。你想当局如何处理呢？是否干脆扔掉算了呢？绝非如此，他们聘请一流的专家，尽最大的努力把受损的部分修复，使它尽快恢复旧观。基督徒对那些被罪恶所胜的弟兄姐妹应该采取的态度，乃是修复而非谴责，也不是撇弃。必须借着祷告把对方挽回。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教导，需要把软弱的弟兄姐妹挽回过来。挽回过来意思就是修补，这与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所说的西庇太同两个儿子在船上补网是同一个意思。补网就是修补，挽回过来也是修补。修补可说是教会中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事情。我们非常容易指责人、撇弃人，但圣经却教导我们去修补，不是撇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永不撇弃我们，无论我们何时回头，你总是等待着要拥抱我们。求你将这样的爱放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能够真实地扶持软弱的人，挽回迷失的人，存温柔的心与你同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生命和林良堂的《你的爱不离不弃》。
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丰盛的慈爱。 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想
渴望过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但我们的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他爱你就爱你到底。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九章《自由意志与恩典》。感谢神，如此一场噩梦，或者说得可怕一点，如此一场预言。接到贝蒂的电报只不过是24小时前的事，那危机好像已经是发生在久远以前的事。 仿佛乘船出海，转个角进入平静水域，海湾很快便消失于水平线外。让我们回到你的来信，你说你感觉的不是高兴，而是像泄了气的皮球。我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惊奇，这不代表你不感恩，只是你极度疲累的表现而已。就是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有时你不也滑进这种冷漠的状态吗？理由是一样的，我们的身体不会持续不断地作为感情的媒介，幸好它是如此。关于科西玛尼园的祷告，你问，若门徒那时睡着了，便不可能听见主耶稣的祷告，因此也没有可能把它记录下来。这问题应该不难回答吧？他们记录下来的几句祷词，主耶稣在几秒之间便可以说完。况且他离他们不远，只是直一颗石头的距离。当时是晚上，四周一片寂静。再者，我们可以肯定主耶稣是大声的祷告。那时代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大声说出来的。你记得那个关于圣奥古斯丁的故事吗？在数个世纪之后，在一个文明多了的社会，他非常惊讶地发现，当圣安波修罗在阅读时，就算你走进他身旁，站在他旁边，你也听不见他在念什么。你记得吗？门徒在沉睡前听到主耶稣祷告开头的几句，于是他们记录了那几句，好像那就是整个祷告一样。在《使徒行传》第24章当中，记载了一个类似而且颇为有趣的事件。犹太人邀请了一位名叫铁土罗的专业辩士来负责控告保罗。根据路加的记录，铁土罗的讲词若我没有数错，只有84个希腊字。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对一个希腊辩士来说，一篇只有84个字的控告词，真是短到不可能的程度。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假设那84个字只是一个摘要？但在这84个字当中，向法官席恭维的开场白却占了40个。如果路加的记录只是一个摘要，而且是一个那么小型的摘要，这些话就绝不应该被包括。要揣测当时所发生的事并不困难，路加是一个极佳的叙述者，却不是出色的记者。开始时，他尝试逐字背下或记下整篇演讲词，而且成功地写出序言的大部分。那风格是独特的，只有一个专业的辩士才会使用这种文词。但很快便泄了气，草草地为余下的演讲写下一篇草率到极可笑的摘要。不过路加没有告诉我们这经过，因此他给人的印象是铁土罗做了一个足以毁灭自己职业前途的极差的表现。正如你所说，当一个人因为性命危急而祷告，那苦苦困扰他的有关祷告的问题，并不是概括性和哲学性的问题，而是一些出自基督教本身的问题。起码对你和我来说却是如此。我们老早已经同意，若神应允我们的祷告，那就是在创世之先早已经应允了。神及他的作为是不在时间里的。对人来说，与神的相遇相交是发生于某一时刻，但对神却不是这样。如果人祷告的自由行动对事情的发展的确有所影响的话，祷告这观念本身必须先假定这影响存在。那么这影响是早已在神那伟大独一的创造作为中，所以不但是我们祷告前，而且是在我们被造前，神就听了我们的祷告，是现在事。不要说已经垂听，那是现在完成事，不然我们便犯了把神放进时间框框里的错误。祷告是真正改变事情的缘由吗？但真正的问题还在于其他地方。我们是否相信祷告或者某些祷告是真正改变事情的缘由呢？但祷告不是施法术，不像符咒直接推动大自然的运作。那么祷告是不是透过神推动大自然的运作呢？ 这样说的话似乎表示祷告会推动神。所有神学都会否定在神与受造物交往中，受造物可以是发动者，而创造者只是承受者的主张。虽然你和我都能讲述一些令人惊叹的祷告蒙应允的故事，不过引述这一类经验的故事却不能回答以上的问题。别人总可以合理的反驳说，之后发生的事不等于是后果，其实祷告不祷告，那事情也照样会发生，我们的祷告与事情的发生根本无关。就算另一个人的行动真的满足了我们的请求，这也不证明我们的请求是他行动的因由。我们请求的他做了，但假若我们没有请求，有可能他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有人说，没有一个女人是因为男人向她求婚而嫁给他，男人求婚的行动其实一直是女人主动引发的，因为女人早已经决定要嫁给他。在上述人与人关系的例子当中，我们能够相信自己的请求是导致对方采取相应行动的原因或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印象，而这印象是来自对对方的性情品格有深厚的认识。在这一类事上，我们绝对不可以使用科学程序，像控制实验等等来确定前因。当我们真的相信时，同样的，我们相信的是祷告与某事情之间确有关系，并非巧合。这单单是因为我们对神性情品格的认识。只有信心可以保证祷告与某件事是真有关联，没有任何经验的证据能够确立此事。就算是一个神迹发生了，也可以被人认为是本来就要发生的。再者，在那些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实在觉得因果关系的概念不能包含实际上所发生的事。在真正的求婚中，不是旧小说中那种充满心机布局的求婚呢？有发动者与承受者的关系吗？玻璃窗上两滴水混成一体的过程，你能确定说是哪一滴主动移向另外一滴吗？我现在要提议，严格因果关系这种想法更不适用在神与人的关系上。我不是光指我们对祷告的想法，而是指我们该如何想象在那神与人交接的边线，在那绝对创造者与受造者的神秘交汇点所发生的事。有人尝试以因果关系来解释那神秘交汇点上所发生的事，结果引发整个恩典及自由意志问题的困惑。你会留意到圣经只轻轻地点出这个问题，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纯然的柏拉修主义吗？但为什么呢？因为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纯然的奥古斯丁主义，想必是因为我们的预设才使这话看来像是胡言乱语。我们妄自以为神与人的行动是互不相容，像两个人的个别行动一样，因此认为神所做的和我所做的不可能是同一个行动，除非把它解释成在这行动上神和我各自贡献了一部分。最终我们必须承认，在神与人的交汇点上是存在着两条轨道交通的。乍看之下，世界上没有一个被动动词比受造更全然被动了。受造不是意味着曾经连存在也没有吗？然而对理性的被造物来说，被创造就是被造为发动者。我们没有一样不是领受的，但所领受的其中一样正是超越那只做一个领受者的能力。无疑的，我们曾使用这能力去犯罪，但我们的罪不逊于其他例子，一样可以带出我的论点。因为神会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没有犯罪的话，他便不会这样做。恩典的功用是什么呢？ 不是要正视与克服罪的面目吗？这样说来，神赦罪的行动是我们的行为所造成界定引发出来的，这是不是说我们可以推动神？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说，也是可以的。我宁愿说，在诸事被创造以先，他掌管与创造的作为，这两者其实是一体的，早已经全盘考虑了所有因受造物的行动而带出的情况。如果他考虑了我们的罪，为何他不能也考虑了我们的祈求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祷告》。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
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
今天从《祷告的奥秘》这本书中看完了第九章《自由意志与恩典》，在下一回会进到第十章，要谈到的是目的，不要错过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恩典够。